刚才下课的时候突然想起一点，就是在上周校对文字稿的时候，才发现，才回忆起，因为这份讲义，我手上的纸本跟大家的纸本是有一点点差别，大家的纸本有在调整过。所以跟大众说很抱歉，可能前几周在提到相关页数的时候，有几处呢是，不相符，可能会让大家找得很辛苦。假设往后有类似这种情况，就是我口头所讲的页码与大家手上纸本的页码不一样的时候，再劳烦大家提醒一下好，那接着请看讲义17页科判刮胡四。先前的段落已经解释无色界此种名，因为无色界是包含了有四处。空无边乃至非想非想这四处，所以无色界此名称是种名。接着底下，即如科判古德所标示的，是进一步解释别名。无色界中的个别四处立名的由来。那借由提问，空无边等。这无色界的四处，其立名是借由缘空、缘事、缘无所有、缘非想非非想，是借由其心事所缘的对象而立名的吗？缘空等，此缘是当动词啊，就是以后面这个对象作为所缘。那什么对象呢？空无边处即是以虚空作为所缘。那事无边处即是以心事作为所缘。那无所有处以所缘即是无所有，什么都没有。那非想非非想处，即是其心事以非想非非想作为所缘。是否这无色界的个别四处成立的名称是如此，借由所缘而立名呢？那答案是，并非如此。空无边的立名不是从缘虚空而得其名称的。那请问，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呢？那世亲回应：下三无色，即是指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指三无色处。是借由有情修加行的定观时，所成立其该处的名称。该位有情于修加行时，也就代表还没有成就空无边处定，还在修加行的时候，还没有成就根本定。那这一位有情，如果是在修空无边处定的时候，于修加行的阶段，以无边空、无边的虚空作为思维的对象。好，所以不是当成就根本，不是当成就根本定的时候而成立其名称，是在加行位的时候。此中的无边空的空，是指虚空。比较详细相关的论述，建议大家参考注脚59，普光的俱舍论记列出的三段文，是摘录。顺证理论卷77，如果完整的文句， 建议大家可以参考在《普光论记引文》底下新号，那众贤照圣正理论卷七十七以下的内容，因为圣正理论中对于空无边处，除了有众贤本身的主要的说法之外，还有其余两家的论述了，如注脚栏在讲义十七页注脚栏，大家可以看到，在众贤圣正理论还有有余师说、有余复说，对于空无边处的立明，还有其他的解释。以主要的解释，或者是说站在有部的观点，这下三无色处成立其名称的来源，是当有情修习空无边处定观时，还在加行的阶段，甚解思维无边空，加行所成。当成就时，就称为空无边处定。等到原本的寿命结束之后呢，那当然前提是没有成为阿罗汉，就还是凡夫的时候，那当他成就空无边处定，那下一世就投身到空无边处。好，那更详细的内容就如圣正理论具体的说明，这位有情为什么要思维无边空？因为想要出离色，于色求出离，所以就思维虚空，思维虚空。因为虚空本身呢是带色无，色蕴没有，不存在，虚空就显现了。好，所以在圣正理论对于空无边处修观加行的这个段落的倒数第二行，故加行位思维虚空，诚实随应意缘语法。所以在加行位的时候是思维无边的虚空，但是当根本定成就的时候，除了以无边虚空作为所缘之外，兼带还能够缘其余的种种。那因此称为空无边处，不是从成就空无边处定的根本定而立名，因为根本定本身除了缘虚空无边之外，还有缘其余的种种，所以立名的缘由是从修空无边处定的加行阶段。那空无边处定的成立名称缘由是如此，是无边处无所有处成立的缘由也是如此。那事无边处成立是在修加行阶段时，甚解思维无边事。那特别加上甚解，意思就是假想观啦，不是真实观，是假想作意。所以可以留意在甚解思维无边事这个段落的第二行。那当然论文先有提到他缘取的对象是纯净六种世身，接着善取相以安住圣解，由假想力思维观察无边事相，事也能周遍广大无边无际的意思，称为无边事相。所以都是假想作意，甚解假想作意。 好，那无所有处同样是依于加行阶段而立名。借由圣解舍一切所有的加行，也就是舍前的虚空无边，舍前的事无边，这些都舍了。因为在修习空无边的时候，已经将色先处理了，所以进一步还需要舍的，就是对于虚空的无边以及心事的无边，也再舍离，再厌舍之。所以如众贤顺证理论的论文，对于修习无所有处定的加行呢，是已于此中不复乐作无边形象哦，所以代表空无边以及事无边。当这位有情修习无所有处定的加行位时，他已经不再去观无边的形象了。哦，所以此无所有处呢，被称为是最胜舍。那心于所缘，舍诸所有，寂然而住。那当然，最胜舍是指在世间的范畴啊，世间有漏的范畴。哦，所以下三无色，立名的缘由都是。该位有情修相关的下三无色定时于加行位，于加行阶段，正解假想思维的对象，思维虚空无边，思维心事无边，进一步舍离一切所有先前的无边形象，也不再作为思维假想会观的对象了。好，那对于无色界的第四处成立其名目的标准，接着请看讲义的18页，立第四名有想昧列。为什么称为非想呢？因为没有明了殊胜之想，无明甚想，明就是指明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此的甚想呢，在非想非非想处是没有的，所以称为非想。那为什么称为非非想呢？因为该处的有情还带有昧劣之想。还有一些慧观不是那么强烈，不是那么明了。所以呢，又称为非非想，不是完全没有想，不是像无想天一样完全没有想，或者说不是像入无心定一样完全没有想，他仍然有想，这样的想，却不是明了的想，而是昧劣的想。好，立第四名呢，是从其根本立名，不是从加行立名。这与下三无色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呢？接着论文进一步解释。虽修非想非非想定于加行阶段时，这一位有情也升起如此的心念。种种想都是带有过患性的，所以为什么要舍离？为什么要非想？因为这位有情认为，诸种种想都是带有过患性，像病，像有情会生病啊，像被箭射中一样啊，像皮肤溃烂一样啊。但是呢，如果完全都没有想，又像愚痴者一样，一个人虽然还活着，但是如果他不懂得， 对于外境种种，他没有思辨的能力啊。那这个就如同愚痴者，甚至比愚痴者还不如等等。所以为什么会想要修非想非想？因为他认为想本身是有过患，但是又不能完全没有想。所以这位有情心里产生了如此的想法，唯独只有非想非想是与诸想具备过患相违，也与想全无如同痴暗一样相违逆。所以唯独只有非想非想呢，是极静，是美妙的。那极静所对应的即是诸想如病如见如庸，这是会造成种种过患。所以非想没有明了想，这就是极静，不会有种种过患。那美妙呢，就对应于想全无如同痴暗一样，愚痴晦暗。如果有维系想呢，就不会有愚痴晦暗的过失啊。所以相对呢，就是美妙。而不就此加行立名，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有其他有情去询问这一位修非想非非想定的修观者、修定者，去询问、去问难他，何缘加行作如是念？如是念即是指上文所说的诸想如病等，想全无同痴暗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产生呢？那这一位修非想非想定的友情一定会如此的回答：以于彼处，彼处就是指非想非想处的根本，彼处想昧劣故。这就是本段文第二行所说的有昧劣想。所以借由此想昧劣，即是成立非想非非想的缘由，即是立名的正因缘由。因此事无色处，下三无色立名，是借由修观者的加行阶段而立名。只缘空无边，只缘事无边，舍一切无边形象，舍一切有，个别立为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然而非想非非想处立名，是从其根本立名，从根本位立名，不是从加行位立名。因为在加行位的时候还没有达到非想非非想的状态，所以这是从根本位立名。好，那附带一提，在讲义18页注脚60普光聚摄论记解释完本段聚摄论文之后，接着引用顺证理论提到，为何将事无色，迄今都提了事无色处，为什么加上一个处字呢？这个处不是指有具体空间的处所，因为有部主张无色界是没有色蕴的嘛，所以没有色蕴无法去辨别其方位处所，不像慧日讲堂，台北的慧日讲堂，在 Google 上就可以查到有一个地址，很明确的一个建筑物在某个处所某个方位。可是有部主张无色界呢是没有色蕴的，所以迄今提到的无色，这个空无边处、事无边处，乃至非想非非想处，这个处字表达的是什么含义呢？不是一般所理解的这种方位空间上的处所，而是指什么？如众贤所说的， 诸有生长之处，是诸有生长之处。它生长什么呢？那仲贤的顺证理论其实有明确的论文啊，虽然普光没有完全的引用，查回仲贤的顺证理论是有提到，它能够生长种种的业，种种的烦恼。好，那为什么佛特别要加上处这个字呢？是为了破除某些有情妄计虚妄分别，认为事无色处呢是涅槃，所以才加上这个处字，是有其含义的，其是生长诸有，仍然是在三界轮回，还没有完全脱离，还不是涅槃。对于有的定义，借由导师的印顺老师的唯识觉探源，大概是在十二页来说明十二支缘起中五支缘起的段落呢。老师有提到一般如同有部，在说明十二支缘起中的有支多半是与业，造业的业，三业的业，是与业做结合诠释。但是导师说，除了以业诠释十二支缘起中的有支之外，借由契经中提到的有，包含了三有，欲有、色有、无色有，所以有这个字词呢，其含义除了业之外，也可以兼带认知为是能够引发三有果报自体的存在，就如同种子到了成熟将要发芽的阶段，有十二支缘起中的有支也能作为此理解。好，那么以上是说明分别定品的第二，第一个大项的第二项，事无色的内容。接着进入第三大项，说明八等智。那在讲义十八页接续到十九页，颂文，八等智，此本等智。总共有八，本这个字是指根本，也就是色界定、无色界定，只谈根本，不谈净分。那当然也不包含中间净虑，只谈根本，所以总共有八。如《论约》的第一行，就是事净虑、事无色，只谈根本定，不包含净分定，也不包含净虑中间。根本等智总共有八。在这八等智当中，色无色共八根本等智当中呢，前七约其属性，再分成三类，称为未等智、净等智以及无漏等智。前七即是净虑四种，以及下三无色，将非想非非想排除，因为非想非非想没有无漏，所以接着记诵，在讲义十九页接着记诵后。只有两种，后，此中的后即是指非想非非想的根本等智，只有两种，未等智以及世间有漏善，称为净等智，而没有无漏。 哦，这个观念在先前，不论是分别行圣品，或者是分别智品，也都有提到，想要发起无漏慧观相关的依止定，当然依着见到位、修到位，或者是无学位会有不同啦，但是统合来说，无漏属性的，唯有前七，称为七依止定了哈，也就是将非想非想排除。关键就是因为该定的属性呢，想昧劣故，它的慧观太薄弱了哈。好，那接着偈颂提到，未等智呢，是与爱烦恼相应。底下的论文会有讨论，为什么特别提贪爱？论师们有不同的解答。那其中一种比较容易理解的是，因为贪爱的作用或属性与定的作用属性是很相似的。好，那净等智的净是指世间善，也就是此是三性中的善，可是是世间有漏的属性，不是无漏的属性。那世间善，此净等智是能够被未等智所缘取。因此偈颂接着说：“此即所谓着，此就是指净等智，是被未等智所缘取的对象。”也就是说，未等智他贪爱什么呢？贪爱净等智，以过去的净等智作为所缘，作为爱染的对象。哦，那无漏等智，哦，无漏的根本等智，即是指出世间的定。好，接着论约长行的解释，哦，此上所变是净律，是无色，根本等智总和有八种，哦，于中前七，哦，就是四无四净律以及下三无色，各具有三类，即是偈颂所提到的未等智，世间善的净等智，以及出世间称为无漏等智。有顶等智唯有二种，为什么没有无漏等智呢？因为此地昧劣故。虽然定在世间中是最强的，可是慧观却是最弱的，昧劣，所以无法作为升起无漏智的依止定。好，那接着个别解释三种：未等智、净等智、无漏等智。初未等智为爱相应，爱就是指贪烦恼，贪爱。爱能未着，所以将此根本等智称为未，立名为未等智。与爱相应故，此等智得以称为未的名称。那么在注脚64，借由普光聚色论记引用大毗婆沙论卷161，内容上有提到，那么严格讲起来，这个未等智应该不止与贪爱烦恼相应，但是为什么在立名未等智的时候，却只称是与爱相应的等智呢？好，那么普光的引文只有取大毗婆沙论中回应的其中一种说法，那完整的内容可以参考星号底下所引的内文。那大致上 可以分成三家了哈。那第一家的回答很简单哈，是作论者亦欲耳，也就是造论者为什么将未等智称之为与爱相应的等智？哦，这是造论者认为这样的立名，它没有违背佛法的正理，所以就直截了当的立名，不用过度的去探讨其背后的缘由。为什么不称为与爱等等烦恼相应，只称为爱而已？第一个答案就是不用太过深入探究了。立名者就是直截了当的、单纯的。那第二种的说法呢，是其实也应该兼带说、兼带提其余的烦恼。那这就是答底下的有说，第一家的有说了。其实也应该要兼带其余的烦恼，不只局限于爱而已。好，那第二个有说呢？他举爱为例名，其实也就代表兼提了其余的烦恼了。所以前两种有说所表达的含义都是一样。虽然名目上或者诠释只提到爱相应，但严格讲起来是兼带其余的烦恼。好，那第三个有说呢，称为爱相应的等智，是因为爱与定两者有相似。那怎么样谈相似呢？这一家就提供了五种诠释。从在注脚栏的最后了，讲义19页。第一种呢是定与所缘是相续，因为定就是心一尽性，对不对？定对于所缘就是专注，一直相续。啊，爱烦恼也是如此。爱跟嗔两者的差别呢，爱是对于所缘境是贪着依附的，那嗔呢是违逆的，想要排拒的，所以同样都是对于所缘有这种依附专注的属性，所以说爱与定是相似的。好，那再者是从审谛而取，这是第二种。那第三种呢，是对于所缘细心不离；第四种是对于所缘摄受而转。那第五种提到两者相似，是指能够增长注意这位有情的诸根大种，爱有滋润，那同样定本身也有滋润这一位有情本身的诸根大种。好，那以上是《大毗婆沙论》，解释为何将未等智定义诠释为与贪爱烦恼相应。那接着讲义20页，解释净等智。净等智的名称，目世间善属性的定法。那个净等智名，这个名是当做名词、名称的意思。目是善定，这个目呢是当动词，就是指称呐，有指称的意思。那为什么称为净等智是属于世间善定呢？因为此根本等智是与无贪等诸白净法相应 而升起的。所以此根本等智才得以称为净的名目，净的名称。好，那诸白净法是指什么呢？于注脚65，普光的俱舍论记提到的是自性善。那自性善以心所法而言，如黑板上最右上方所写的，根据俱舍论分别业品，俱舍论卷十三提到，善呢有四种。第一种是胜利善，这是指解脱涅槃。那第二种是指自性善，在有为法中，该法的自体本身即是善的属性。那主要是指禅这个心所、慧心所，还有三善根：无贪、无嗔、无痴。就总共三类啦。那另外第三种善呢，是指相应善，即是与自性善心所相应。比如说第六意识如果与惭愧或者是无贪无嗔无痴这总共五种自性善的心所相应而起的时候，这时候的第六意识即是因为相应而成为善的属性。那另外还有等起善，等起就是指生业或余业平等而起，也就是当内心有这种自性善相应善，接着呢由内而外去造作生语，这样的生语业就是等起善。那详细的内容请参考黑板上所提供的出处，分别业品俱舍论卷十三。好，那因此针对本段文所提到此根本等智若与无贪等诸白净法相应起，所以是指相应。那无贪等白净法本身是自性善，与自性善的心所相应而起的世间根本定呢，即称为是净等智。那净等智本身是未等智所贪着未着的对象，即是论文所说即未相应所未着净，净就是对象，谁的对象呢？谁缘起的对象呢？未相应，此中的未相应即是指未等智。好，接着论文进一步诠释两者间的关联性，此净等智无间灭，在上一刹那灭，彼未等智在下一刹那相续而升起。升起的未等智即原先前无间灭的净等智而深切的升起满足。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尔时虽名初所未定，所未定是指未等智所染着的定，也就是指净等智。初所未定，所未定其实是指净等智哦。那初是指出离、脱离的意思。于能未定得名为路，能未定即是指未等智。如果以图做说明，较容易理解。当某位有情于此八种等智的任何一种，八种根本等智的任何一种， 在第一刹那的时候是与无贪等白净法相应，所以进入的是世间善的净等智。但是在下一刹那时，这位有情内在升起的贪爱等烦恼，因此呢，即是进入了未等智。而此未等智所缘的对象是什么呢？其所缘的对象即是过去无间灭，上一刹那灭的净等智。所以在第二刹那的时候，当这位有情处于未等智的时候，对于净等智而言称为初。此中的初是指脱离的意思，出离的意思，已经脱离了净等智的阶段了。但是对于未等智而言呢，称为入，正处于未等智当中。而未等智是原上一刹那的净等智作为贪着的对象。所以在该段论文呢，将净等智就称为所谓定，因为是被缘取的对象，那未等智即是能未定。好，所以此中的所谓定，其实是指净等智被未着的、被染着的对象的定法。那由于这位有情已经处于未等智当中，所以对于净等智是已经脱离了、离开了、处理了。好，那关于这段文，在普光的居摄论记与注脚66，然后普光的居摄论记就兼代提的所谓的入出，大毗婆萨论共分成五种。那此段落的入出属于异类心的入出，因为净等智是与无贪等白净法相应的，未等智是与爱等烦恼相应的，所以是异类心，不同种类的属性的心。好，那接着再看回本文，科曼瓜胡三说明无漏等智，无漏的根本定。无漏定者谓出世定，爱不缘故，非所谓着。这个观念是对于有部，有部本身认为贪烦恼缘取的对象不能是无漏法。如果贪爱烦恼缘取无漏法，可以缘取无漏法的话，本身应该是善法欲，而不是烦恼的属性。如果以清净的无漏法作为贪烦恼的所缘，这样的贪烦恼呢，应该是会成为善的属性，而不是随眠烦恼的属性，应该被称为是一种对于善法有强烈的动机。那这照理来讲，根据有部的立论，照理来讲应该是好的，是可取的。所以呢，以有部的主张，贪爱烦恼不能缘取无漏法，不能以无漏法作为所缘。这在先前的分别随眠品有提到，在居摄论卷19有提到。好，那接着 进入本段文说明八种根本等质最主要的内容，最主要的段落是提到四禁律的禁律支，禅支啊。如果是参考鸠摩罗什大师翻译，就翻成禅支。好，接着请看讲义21页。首先提到禁律支是唯独只有色界的四根本定才有，无色界的诸定是没有的。好，那四禁律个别有几支呢？第一、第三禁律有五支，第二、第四禁律有四支。虽然内容上不一样，如果以数量而言，一、三是都一样，有五支，二、四都一样，是四支。特别要留意，在寄送，建议大家在寄送以及底下论文论约的地方，对于初禁律以及第二禁律中提到的乐，建议大家可以标示有部主张前二禁律的乐是清安，不是乐心属，不是乐受，只有第三禁律中的乐才是指乐受。但是前提是站在有部的诠释，站在有部的诠释，这世亲是不认可的啦，世亲或经部是不认可。但是如果站在有部的诠释，认为初二禁律中的乐禁律支是指清安心所，那详细的论述于资本讲义26页至32页会有探讨。好，那第四有四支中的中受，就是中就是中庸，不苦不乐的受称为中受。那第三第四中的舍是指行舍，行运中的舍，不是舍受。我现在是在说明寄送，送约的倒数第二行以及最后一行提到第三句五支，第四有四支的第一个别的第一项的舍都是指行运中的舍。那行舍这个心所呢，因为比较不常出现，也许大家对于其定义不是那么容易联想得到，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参考俱舍论卷四，在分别跟评都有解释种种心所的基本定义。那么心舍是指心平等性无警觉性，称为心舍，特别加上行这个字是代表是行运中的舍，不是受运中的舍，受运中的舍又称为不苦不乐受。好，那接着论文个别解释四种禁律所具备的禁律支。好，那么论文先特别强调，为禁，禁是指世间有漏善的四禁律，以及无漏的四禁律，唯独只有这两种属性的四根本禁律中才完整的具备个别的五支或者是四支。此中的具是指具备，完整具备的意思。那意思是说，如果是未禁律，更正，如果是未等制，四禁律中的未等制，在后文中俱舍论会探讨它究竟有没有具备禁律之，如果有的话 所具备的是其中的几支，缺少的是哪些。所以现在看到目前这个段落，请不要误解，认为未等智是完全没有禁律智，请不要产生这样的联想。建议大家可以标示参考纸本的35页，于纸本的35页，科判刮胡三，明览无知。由于科判是简明扼要，此中的无不是完全无，不一定是完全无，因为在大毗婆沙论总共有几家的说明，当然其中有一家确实是认为染净律知是完全没有，更正，其中有一家是主张未等智的禁律呢是完全没有禁律之，确实有一家是这种主张，可是这一种主张在俱舍论中的摘录是没有采取的。俱舍论所提到的呢，如讲义36页至37页，科判 A 以及科判 B 这两家都主张，即使是染禁律，也有禁律之，也有，只是某些禁律之呢，不像禁等智，或者是不像无漏等智的禁律，需要扣除掉一些内容。但是在大毗婆沙论其实是有三家解释，在详细的内容从讲义37页一直到39页，于注脚14底下星号2，大家可以看讲义38页，在注脚栏应该接近最底下的地方，始终逗号，然后接着就换下一行，有找到吗？有作是说诸染禁律皆不立之。所以大毗婆沙论在这一段以上的内文当中，就与俱舍论所摘录的两家主张染禁律仍然是有少许的禁律之，内容上是很相近，然而在大毗婆沙论其实还提供第三家主张染禁律是完全没有禁律之的。好，那完全没有禁律之这一种主张又还可以细分成两种诠释啊。我们目前先不看，只先让大家有此印象。先提供这样的想法，主要是为了确立于纸本讲义的21页，不好意思，再请翻为21页。对于纸本讲义21页论约第一段提到，唯净无漏四禁律中出具五支等等，这样的内容先提后文，乃至提到大毗婆沙论所说的，是为了让大家对于本段文不要产生误解，尤其看到唯这个字可能容易联想，是不是在三种属性的禁律中唯独只有禁以及无漏这两种四禁律才具备禁律之，请不要产生这样的想法。 因为聚色论是采取染净律，也有少许的净律支。那大毗婆沙论还有另外一家是主张染净律是完全没有净律支。那所以如果根据聚色论后文的话，此中的为不是代表将染净律排除，认为染净律完全没有净律支，而是说具备，而是说初净律具备五支，乃至第四净律具备四支，这样完全具备完整的净律支，只在净以及无漏这两种属性的四根本净律，才完全具备净律支。那如果是染净律的话，就需要将其中某些特殊的净律支扣除。好，初具足五支，当然此中的初，其属性是世间善或者是出世间无漏的。那具五支是寻、视、喜、乐等持。同样在提醒，根据有部的诠释，第四种的乐净律支是指清安心所。如果根据经部或者是世亲以经部的立场，他认为乐确实是乐受。好，那始终等持诵说为定，等持与定名称虽有差别，但是字体是一样的。就如同契经提到心定、等定、明正等持，所以代表定跟等持名义，但是体是相同。那定等持也称为心一境性。那心一境性的定力，如同前文与此直本讲义第二页至第三页已经有详细的说明了。好，那接着世亲先提有部的说法，在聚色论中只要看到传说就代表是有部的主张，那世亲可能是不认可的。好，那传说有部正义是认为在这些净律之中，唯独只有定此净律之本身是净律，也是净律的支分，而其余的四支，因为现在是在谈初净律嘛，初净律的范畴，所以扣除掉定净律之之外，其余的寻视喜乐这四支本身只是净律的支分，而本身不是净律，因为净律本身是极净能省律，唯独只有定，定这个字体本身符合是净律，也符合是净律中的支分，因为除了定本身之外还有其余的四支嘛，但是其余的四支它本身不是净律，只是净律的支分而已，对于初净律是有支柱的作用，但是本身不是净律，这是有部的主张，然而世亲并不认可。如实义者，这就是世亲本身的看法。如四支君，四支君在采取普光聚色论记的解释是指象马车部，大概是古代军队最常见的以象以马 还有车，还有步兵，那么以这四种组合成的军队，所以军队本身呢，其实是一种和合体，是一个假名，那真实的体呢，其实是象、马、车、步。那同样的，对于禁律跟禁律之的关系也是如此。世亲认为，禁律本身其实是一个假名施设，是借由禁律之这些功德的成就圆满，方称为禁等制，或者方称为无漏等制。好，那详细的解释可以参考普光的《俱舍论记》于注脚71。好，那接着请看讲义不好意思，因为已经9点了。那对于后三禁律的禁律之等等的解释，就留到下一周再继续说明。好，最后回向，请合掌。